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今天查克老师仍旧带领我们研读新约加拉太书。最近我们从节目的信息中明白，作为基督徒，我们时常面对顺从圣灵或者是顺从肉体的矛盾呢。显然的，使徒保罗教导我们应当顺着圣灵而行。今天保罗要提醒我们，靠着圣灵而行的人呢，在生命里会结出哪一些果子？好，请看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九节，我们来听查克老师的分享，圣灵的果子。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查考神的话语，一起来研读加拉太书第五章的十九节，研读到第六章的第五节。加拉太书第五章的十九节，保罗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保罗在这里呢，给了我们一个关于属情欲的事的列表。我们可以肯定这个内容呢是不完全的，因为他在结尾说这等类的事，因此呢这表示还有其他肉体情欲的事没有被列出来。但是保罗列出了其中的一些属血气的工作，当然这当中有许多都是受到我们肉体所驱使而行出来的。加拉太书第五章的十九和二十节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在希腊文的 pharmakia 翻译出来呢，就是行邪术巫术的意思。因为在行巫术的时候呢，他们常常会制作一些药剂啊、麻醉药啊等等，当他们在行巫术的时候会使得人们去吃这些药剂。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节，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属情欲的事包括了异端在里面。对我来说呢，这是很有意思的，我因此而受到了一阵子的挑战。我就开始去想，是啊，异端是属于情欲的工作啊，因为当人们进入异端的时候，他总是为了要使自己得到注意。你知道，当你带着一个异端的教导而来，你会使得每一个人都感到兴奋，众人都会来聆听你的话，大家就会开始讨论你所教导的事，而那个救我就是喜欢使人感到刺激和兴奋，人们会来跟随我了啊！看看我从圣经里找到一些新的曲解的意义，以前没有人见到过的。但是因为神的祝福他在这几天呢向我们启示出来了，于是呢你就发展出了你的一群跟随者。这真的是从你的血气而来的，异端的确是血气的工作。加拉太书第五章的二十一节说，极度醉酒、荒宴等类，因此这等类的事就包含了许多的事了。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一节说，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对于你们这些想要跟随着肉体私欲而生活的人来说，这真是相当严厉的话。神不会允许我们现在所读到的这类情欲的事在他的国度里面出现，神的国度不允许这些事情存在。假如你想成为神国度里的子民，你就不可以去做这些事，你不能被肉体所辖制、所支配。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在启示录第21章第8节里面也列出了一个与这里相类似的事情，那里说到凡是做这些事的人都会从天上被赶到外面去，唯有胆怯的、不幸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做这些事的人都要被赶出去。这是很严厉的话语啊，这些呢是肉体的工作，对我们每一个想要跟随肉体私欲行事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严厉的警告。你要知道你不能做这些事而还想要承受神的国。加拉太书第5章的22节说，圣灵所结的果子，现在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当你被圣灵所引导，你就不在律法之下，律法禁止这些事，而且呢，爱的律法也禁止这些事。但是第22节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啊，请留意到肉体情欲的工作，这个工作呢是复数的。刚才所读到的那么多的事都列在情欲的工作以下，但是圣灵所结的果子，这个果子这个字是单数的，因此呢，圣灵只有一个真正的果子，那就是仁爱，而其他的词语呢，事实上都是对亚加培的爱啊，无私的爱所做出来的定义。因此呢，喜乐这也是爱的延伸。你曾经见到那些在恋爱中的人吗？他们所充满的喜乐。22节又说和平，你还记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为我们对爱所下的定义吗？他使用了恒久忍耐这个字，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个亚加培的爱是温和美好的，这里说到的信实就是相信的意思，或许说呢是一种单纯天真的相信。你知道我曾经有许多次因为相信人而被激怒了，但是呢我向神祷告，我说神呐，绝对不要使我因此而产生偏见，我宁愿因为信任人而被激怒，也不要去选择不相信别人，要对圣灵诚实真诚。这种爱呢是一种相信的爱，但这不是到了一种荒谬可笑的地步啊！有些人来对我说，喂，朋友啊，我有一只真正名牌的手表，现在呢我需要钱回家，你能不能给我150块来买这只手表吗？你知道我不是笨蛋啊。加拉太书第5章的23节说温柔，马太福音第5章第5节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加拉太书第5章的23节说忍耐、恩慈、良善、信实、节制。关于节制这个字呢是比较难明白的，我们对这个字的认识并不多，让我们用反义词不节制、放纵吧。当一个人没有发脾气，那么他就是一个节制的人。23节说，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我的意思是呢，如果你是以爱来行事的，那么你所依靠的规条是什么呢？什么是你可以对人说的条文呢？你想想看，现在你不需要任何的律法了，所有的基础都被涵盖了。如果你行在爱中，那么这些事都被包含在里面。加拉太书第5章第24节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在加拉太书比较前面的部分就是第2章20节，保罗写道，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在罗马书第6章的第6节和第11节，保罗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 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因此呢，这里都说到了我们的旧人身体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加拉太书第五章的24-26节里说，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那些来到加拉太地区的教会教导这些事的人们，他们真的是在自吹自擂啊，总是要提到自己工作的数字啊，我们在上一周呢，我们拯救了10,000个灵魂啊。但是圣经这里说到，不要贪图虚名。加拉太书第五章的26节里说，彼此惹气，互相嫉妒。荣耀，人们的荣耀呢，是真正空乏的事，他们是虚空的，不要去追求外在的荣耀，你会因此而感到失望。他会为你树立起许多的敌人，他会为你带来许多的嫉妒和许多的挑衅的事。加拉太书第六章的1节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圣经呢，似乎将罪恶和过犯呢区分开来了，虽然我认为这两者之间的区别那是相当小的，但在雅各书第五章的14-15节里说到，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然后呢，在第16节雅各又说，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也是指过犯。在圣经里真的没有什么地方告诉我们要彼此认罪，我们呢是向神认罪。而约翰一书的第1章9节里面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但是我们可以对彼此承认自己的过犯。许多人在这些要认错的事情上呢，他们有真正的困扰。你知道，就是我们要向对方彼此认错，这就会产生许多的伤害，有许多的损害而因此而产生。我听过有3个牧者，他们聚在一起，决定要彼此坦白，互相向对方认自己的罪，以此来洁净他们的心灵。那么第一个牧者说，我有饮酒的问题，没有人知道这件事，但是呢，我总是在家里放着一瓶酒，我私底下喝，当然不是在公开喝酒，但我呢就是需要有一瓶酒，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总要喝上1-2杯。那么第二个牧者说，我的问题呢是关于女人的，我不能从情欲里面自拔，我就是对女人有很强烈的欲望。哎呀，这真是糟糕，我真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然而呢，他开始讲一些女人的事了。那么第三个牧者说，我的罪呢，就是爱乱说闲话，而且我真的是等不及了，我想要离开这里了。你要小心啊，看待彼此认罪的服饰，你不知道谁有爱说闲话的罪，要彼此认错。我犯了错，做错了事，我承认，这是好事，也是难以做到的。我想呢，可能有3个最难以说出口的字，就是我错了， 特别是你要去对你的妻子要说出这句话，你不想自己是错的嘛，你要认自己的过错。当你做错了，你要愿意去认错。当你犯了错，你要愿意去承认它，要承认你的错误。我太急于论断了，当我应该安静的时候，我却说话了。我说这些事呢，是我的错。要彼此认错。现在呢，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我相信呢，这是关于异端的事，因为它是与上下文有关联的。有些人出来叫人们要受割礼，这样呢，他们就可以诚意。这是错误的事，是错误的教导。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我想到的呢，不仅是挽回弟兄，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在一个错误的关系里面，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神的心意呢，不是要咒诅那个罪人，而是要使得罪人被挽回过来。如果我用定罪的态度来对待那个做错事的人，那么我就不是在以神的态度来对待人们了。很多人对神的概念是以为神呢总是要咒诅每一个做错事的人，这是很不幸的，不是这样的。神是要每一个做错事的人都可以被挽回过来。如果你犯了罪，神不是想要将你毁灭，神想要将你挽回。如果我要成为一个以爱来服侍神的仆人，那么我就必须去寻找并且帮助人经历挽回复合这个过程。我不是要将你推得远远的，不是对人说，我知道那个人是没救了的啊，你知道啊，我是要以柔和的灵去将人挽回，而不是以傲慢自得的灵去面对别人，不是以判断来定人罪的灵。用沉重的律法要加在那个人身上，喂，你怎么能做这件事啊，而是要以柔和理解的灵去将他挽回过来，说，哎呀，我可能也去做过相同的事，如果不是神的恩典和圣灵的能力，我也会在同样的事上犯罪。因此呢，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加拉太书第六章的第二节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耶稣为我们承担了重担，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的第七节里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耶稣愿意背负你的重担，现在我们需要去背负彼此的重担了，因此我们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当一个成员受苦，他们全部都受苦，这是同一个身体，我们需要有敏感的心灵，然后在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更有效的彼此服侍了。当弟兄有需要，当弟兄受伤，我们就可以站在他的身边，我们鼓励他，支持他，我们可以互相背负彼此的重担，这就是主所要我们去做的事。因此，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加拉太书第六章的第三节说，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他不是在欺骗他身边的人。有许多人呢，真以为他们自己是什么大人物，虽然他们自己呢，什么都不是。你有没有遇见过这样的人呢？我就遇见过很多这种人，他们是在自己欺骗自己。加拉太书第六章的第四节说，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 你知道当神向你的心里启示一些特别令人兴奋的真理，是那样的令人兴奋，那样的新颖，那样的特殊。你觉得你要向基督的整个身体分享神向你启示的这个真理。在这个时候呢，请帮帮忙，允许我们能够观察到这个真理是如何改变了你的生命，使你有耶稣基督的样式。让我们见到你这个真理是如何在你的身上做工，使你成为神更好的仆人。当我们观察到在你的生命里面有这个真理的果子，那么我们就会来找你，问你这些事。但是不要先来向我们张扬你自己哦，要证明，要让每个人可以证明他自己，那么你就有某些真正值得荣耀的事了。它是从你自己的生命里面被证明出来的，让我们看到这个真理在你的生命里面所做的工作，然后呢，你就能在神为你做的事上得喜乐了。加拉太书第六章的第五节说，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刚才保罗呢告诉我们要背负彼此的重担啊，这是很重要的。但是呢，你不能将你的担子放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啊，你必须也要先背负你自己的担子。许多人呢总是试着要放下自己的担子，或者把它呢加到别人的身上，这样他们自己就一点都不用自己背负了。你知道他们让身边的每一个人都要去背负他们的担子，然后呢他们就会走开了，说好了，现在我再也不需要担忧了啊，我已经将他呢托付给了某一个人了。许多人呢都将他们的担子交给了我了。我的妻子说，你为什么认为神给你更宽广的肩膀呢？在家里呢是没有什么同理心的啊，只是有真正的好的劝告。因此呢，沟通在希腊文里面呢，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在一切善事上，指的是在财务上啊，以及食物上啊，和各样的事情上。沟通就包含说话上和书信上的沟通，而仅仅一声道谢啊，许多时候呢都会带来回报的。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经文呢就查考到这里了。欢迎您来信和我交流啊，你们可以利用电邮或者发短信，也当然可以写信跟我查克弟兄保持联系。好了，下一次我们会继续讲解加拉太书，请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深信在恩典下的生活不是放纵的，而是一种爱和服侍的生活。请问你是否跟从主耶稣的命令彼此相爱呢？好，下次我们继续来学习基督徒的生活方面的道理，以及保罗示范他在基督里的生活。一会儿请查克老师带领我们做结束祷告，请继续关注。弟兄姐妹，你是否能够来信跟我们谈谈听了查克老师今天所谈的道理有什么感想吗？在你的信徒生命中结出了哪一些圣灵的果子呢？有哪些方面需要努力呢？欢迎你来信或者是发短讯电邮给我们，跟我们一起交通。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做结束祷告。
天父啊，为着我们得到这个荣耀的福音，这个来自耶稣基督恩典的福音，我们感谢你。我们也为了保罗 忠心而且坚定地将这个真理传给我们而表示感恩。主啊，就是我们这些外邦人可以与你建立起爱的关系，我们的罪也可以得到了赦免，透过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靠可以被算为义了。我们感谢你，这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